是什么？是君尊的祭司，不太一样的。祭司在旧约里面，祭司跟君王不能互怎么样，不能跨过线的。所以乌利亚要去献祭，就得了大麻风。可是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基督，基督徒，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的祭司。麦基洗德是什么？是平安王、善人王，又是个最高神的祭司，同时又是君王，又是祭司。我们这称为基督徒的，我们是按照耶稣的形象做的祭司，对不对？所以耶稣是君王，耶稣是祭司，所以我们是什么样？我们是君王，也是祭司。你说哦，是这样子。那将来呢？你觉得你将来你的身份会不会改变？将来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第十节、十九章都讲同一件事情。他讲什么？神从各国、各族、各国中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怎么样？要执掌王权。所以我们是君王，也是怎么样？也是祭司。这个东西你不要忘记，你是君王，你也是祭司，这个职分不会改变，不会改变。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与基督一同作王呢？再讲深一点啊，你觉得呢？神要你作王，你是不是一定作王？你们都不敢讲，聪明的不答是比较聪明的啦。啊，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好，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我们把它念短一点的话，我们从十三节来看到第十五节。这段圣经说，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你的功成若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有没有？所以也就是说，有些人仅仅得救，不会与基督一同作王，因为他受亏损。可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讲说基督徒呢？是真戏假作呢？因为我们不太相信我们将来会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我们是希望在圣面前得福，可是不想与基督一同受苦。这是我们经常所过的生活。我们从一个安稳要到安逸，从安逸要到奢侈，这是我们一直在寻求道路。我们觉得我们今天的生活要是被神祝福到，有什么有什么，买东西不看价格哈，买车只用点的就好了，多少价格没问题的啊，那我们就好了哈。这是我们在，但是这不是圣经原则。圣经本来呼召我们，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既然是祭司，那圣经到底有没有教我们怎么做一个祭司啊？所以我现在用旧约来讲新约好不好？这个就要讲新约祭司的责任是这样子的。只要你把圣经，我们把马拉基书看一下哈，马拉基书，那么这段圣经我在教会都讲过了，马拉基书好几卷我都讲完了。那么这是我在讲的时候，第二章里面有一句话，也我一直放在心上的一句话，马拉基书第二章，那么在第四节到第五节这样说，他说：“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可以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他说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好， 就讲这么简单的事情。他讲两个约，你知道我们读圣经哈，有些词哈词句很高深，我们读完很同意，不知道他讲什么，有没有这种感觉过？啊，我昨天跟他交通了一下，有没有哈？我年轻的时候听到交通，马上想那个 traffic light， 哈、啊，交通哈、啊，所以我已经讲成习惯，我比较喜欢把难的东西讲成可以明白的东西。好，什么叫做生命的约？什么叫做平安的约？平安的约比较好解释，对不对？平安的约很好解释。你看这个民数记二十五章，曾经讲过一件事情，讲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最后流浪到摩押地，在神庭那个地方。那么摩押王曾经请了一个巴兰，从伯拉大河、幼发拉底河那一边北边的地方把他请下来，咒诅他们。你们记不记得？所以有四首诗歌，我在别的地方讲过，四首诗歌很有意思，四首诗歌。那么咒诅他，发现可是巴兰没有办法咒诅他们。所以后来巴兰发现呢，根本没有办法咒诅上帝的百姓，除非做一件事情，使他们犯罪，有没有？所以呢，他就使他们跟基甸的女子行奸淫，拜他们的偶像。结果神的愤怒临到，就瘟疫临到他们当中，有20,000多人死亡。那么正在大家哭的时候呢，有西缅那个族长的孩子带着一个摩押的女子进到亭子里面去，结果有一个祭司叫做菲尼哈就跟到他亭子里面去，就拿着枪把他给刺穿了，从肚子刺穿了。那么以后瘟疫停止，你们这段事情知道。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来看民数记第25章。民数记25章，我警告你，今天早上这堂道比较深，好不好？ Prepare your mind。 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所以我在很多教会没讲过的我都会讲。25章，所以我们只要念短短的，就不用把整个圣经读完。10节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祭血为心，使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出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后裔做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血的心，以为以色列人赎罪。好，所以平安的约跟祭血的心有关系，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能够不在上帝的愤怒底下叫做平安。所以耶稣就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我将他上十字架上为你们的罪死，所以使神的怒气可以取消，所以你们不用害怕。这叫平安的约，这我们懂。那什么叫生命的约呢？那就更难了啊！所以利未记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生命约基本上是说，你一个祭司必须要懂得怎么分辨什么叫做圣，什么叫做俗，什么叫洁净，什么叫不洁净，这个清楚吧？好，你们都点头了，很好，那开始问嘛哈。你们了解我的背景，我以前当教授，现在问人家问题的嘛哈。请问你，什么叫做圣，什么叫俗？我做牧师是不是圣？有些比较客气的点头了哈，有些比较不客气的摇头了哈。到底是不是这叫圣跟俗？不是。好，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个戒指，对不对？这是我结婚戒指，这是我的结婚戒指。但是教会要建堂嘛，要买隔壁的房子嘛，对不对？我就把这个奉献了哈，不是真的，不要拿走哈。是你不要奉献，不是我哈。好。我把它奉献出来了，在我奉献那一刹那之间就叫做圣戒。是什么意思？以拥有者为准，不是以它的价值为准。所以你看哥林多的教会是不是很败坏？哥林多教会 娶自己的后母啦，自拜偶像的物啦，一大堆事情。所以你哥林多，你读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发现哥林多教会非常的不好。可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讲说你他们是圣徒呢？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有多好，而是因为他们是属神，叫做圣徒，这个清楚吧？啊，所以圣俗之分不是行为和关系，是属谁的？你们看师母是在众教会当中温柔出名，对不对？我告诉你个秘密 ，It's not true， OK？ 我们没有碰到而已哈。有一次呢，教会里面我们开执事会、长执会哈。你以前大就执事会，好像长老还没有设。Anyway， 那么很多的妈妈要等先生回家，先生当执事嘛，要等回家，所以孩子，我们教会地是很大，十亩地嘛，外面跑也跑累了，回来就气吁吁的，慢慢把水给他喝，啊，他是 boring， 你们听过这个话，孩子常 boring 的，连导就 boring， 妈妈说，哎呀，斗不过来，没办法呢，就想找张纸那画图，因为他想要画图嘛，你要找画图纸到哪里找最好 ？Children Ministry， 啊，都知道 Children Ministry。师母那边就去找一些纸哈，都一堆一堆的那个纸拿来，就怎么样给孩子讲说啊，你还在这画图画图啊，不要吵画图哈。刚好倒霉师母经过哈，哎，你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很温柔的讲的哈，那做什么啊？那孩子吵啊，没办法，那画画图啦。那爸爸开会怎么开这么久哈？啊，师母说，哦，画图很好很好很好，不过不要用这个好不好哈？这属神的哈，拿走了哈。然后呢？到那个印刷的那个地方哈，那不是很多印剩下来没有用的吗？拿了一堆给他，你用这个画，这很多，这背面都能画的。我觉得这就是有圣俗的观念。啊，还有发生一件事情，告诉你好了，我们教会也有很多音乐博士哎，音乐博士，我们教会的博士是上几百个哈，百个哈，音乐博士。那么音乐博士下面就 recital， 小孩子晚上不从礼拜天水套不晓得，小孩子在那练琴哈。练琴，那教会里面琴最好是哪一种？哪一个琴？主堂的琴最好哈，主堂琴最好。哇，小孩子上去弹很好，我在听是很好听呐，啊，哇，这很厉害。师母冲进去了，你在这里做什么哈？很温柔的，人家要讲啦，啊，这是因为下午要 recital 的。师母说，哦，你弹得很好哈，很好，但是这个是上帝的琴哈，啊，你不要在这里弹好不好？你到那个 BO7 有个琴，你可以弹好不好？啊，还有不知道哪一个地方还有琴啊，去那弹，不要弹这个好不好？哎，这叫做什么观念？圣俗之分，这个清楚吧？以后这个琴能不能弹？啊，你不敢弹了，我敢讲啊，不敢弹了，不希望你还有别的琴啊，祷告你还有别的琴啊。所以这是一个观念，说你怎么知道你的事情是圣的，是俗的？请问我做牧师就是圣的吗？你们上班就俗的吗？不是。假如我做牧师，我到处讲道哈，啊，就是为了打名声哈，那我是俗的。所以我告诉你们，有时候传道跟强盗有时候分不太清楚了哈，啊，这个没办法哈，我看了太多强盗了哈，啊，我今天早上讲过，再讲一次哈，我不跟你们讲真实的事情，因为你们伤心哈。啊，所以你看到很多人怎么啊，这个人怎么这样这样子，没什么了不起，因为都是强盗嘛哈。你靠你的 IT 上班，他靠的讲道上班 ，What's the difference？ 啊，这个没有什么差别的，他只是一个职业，我们称为 career pastor 啊，那是熟的。要是你上班呢，为什么在这里上班？我到这里来上班，是把福音传给我同事，你是圣的，这完全是一个观念。你为什么做生意呢？好好做呢？我就是要做开一个餐厅，专门没有色情的。他太太，然后他先生在我们餐厅吃饭，太太一点都不担心，是圣的。我知道国内有个餐厅是这样做的，明白为什么？所以这是叫做就是圣俗之分。那你说那好，这我懂，那洁净不洁净呢？那更难分呢，啊。你们是每次要吃东西的时候，先把利未记十一章翻开数一数有没有在里面呢？再吃啊，那麻烦大了哈。我有个观念来帮助你们。洁净不洁净的分别，假如一个东西是神创造的，原来的创造还没有犯罪以前创造的样的，那个叫做洁净。假如已经是以后的，那叫做不洁净，犯罪以后叫不洁净。举个例子来讲，为什么羊是洁净的，为什么牛是洁净的？因为他们按照神所创造的时候说他们是动物，我用草给他们做食物，有没有？ 所以牛是洁净的，羊是洁净的。那你说主啊，我爱你，我献老虎可以不可以？老虎是不洁净的，为什么？它吃肉的。那你说那鱼呢？鱼在海中游的，有鳞的可以，那个没有鳞在底下的不洁净，那怎么回事情？因为没有鳞的鱼是吃死尸，对不对？鱼不是沉下去吗？谁吃 catfish 嘛？ catfish 肉多好吃哦，啊 catfish 嘛，它是那个叫不洁净。所以洁净不洁净是这样分的。我再讲一点让你们生气好不好？哈、请问女孩子生孩子洁净不洁净？你们又不答了哈，你很聪明。利未记十二章哈，利未记十二章讲什么呢？照人间来看是生女孩子比较好啊、为什么？因为生女孩子放假66天，生男孩子放假33天，所以当然生女孩子比较好啦。那为什么会有66跟33的差别呢？因为女人生孩子受痛苦是咒诅的事情，不是怎么样？不是原意，原来是怎么生我不太知道，是不是像下蛋一样很快乐我不太知道，但知道现在生的时候是怎么样，很痛苦了。所以那个一个女人就33天，那生个女儿呢？几个女人？两个，就66天了。所以圣经你把它一抓准了以后，你懂得分辨这东西是洁净，这东西不洁净，你就可以知道。所以一个圣徒应该懂得，你做这件事情，你到底是为神做还是不为神做，你就分不清楚。你为什么要做传道？你要搞清楚，你要说做传道人，你要弄清楚。你不要说传道 is good， 对不对哈 ？How can it's good？ 我跟你讲，当传道人只有拣选的啊，那种人都叫天才哈，天上才有的叫天才哈，啊，地上你要做传道。你一定要赶快逃，不要做。我已经做，我在一个教会做牧师，做了20几年，我没有换过教会的。我娶太太也是娶一个，已经30几年哈。我工作都只有一个的，上班也就上了一个班而已，也没有换过哈。教会只有一个哈。我就是我这个人是从一哈，从来不换教会的哈。祷告到这个教会来，没有祷告的离开教会，怎么是属神呢？你们没有听懂哈、anyway 我不讲这个。所以我想告诉你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真正属神的一个人呢，圣跟属洁净不洁净它之间的差别呢，事实上是你要懂得去分辨。但是他有没有每天要做的事情？有，还有每天要做的事情。你看这些祭司，这你们都知道了嘛哈，我不用讲，你们连程度一定是很好的哈。但是他有几件事情要做的，我知道我的时间是有限的哈。第一个，一个祭司每天做的事情就是你每天要做的事情，他一定早晚要献燔祭，早晚呢、要献燔祭。那燔祭是什么意思啊？献祭的里面，献祭的东西可以不可以吃？祭司可不可以吃？都可以吃，还是有些可以吃？好，问个简单一点的，赎罪祭的东西可以不可以吃？哇，聪明啊，不答对了，你答的人都会错的。赎罪祭可以吃，赎愆祭可以吃，素祭都可以吃，就一样东西不能吃，燔祭不能吃。利未记第一章讲说，所以你献的燔祭呢，要全献在坛上，全部烧，没有一点属你自己的。所以燔祭什么意思？燔祭就是尾声。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早晚要献什么意思呢？早上要尾声怎么样？晚上要尾声，不是说当主啊，我当时就尾声哈，从来没有收回过，你要出问题的。有一对夫妻70几岁，太太诉请离婚。70几岁诉请离婚，孩子也大了，他诉请离婚。那个法官也是个老法官，戴着眼镜放在鼻头上一问他：“你为什么要离婚？他有婚外情吗？”“怎么可能？”“哦，没有婚外情。”“那他的收入没有给你吗？”“哎，有啊。”“那为什么离婚？”“因为他不爱我。”先生说 ：“It's a lie， it's a lie。” 他说你怎么知道他不爱你呢？因为他从来没有说他爱我。虽然说有，他说你什么时候说的？我求婚的时候就说过了。啊，对，你求婚的说过是我嫁给你的，可是从那时候开始你就没有说过。他说我从来没有改过，说我不用再说。你们懂这个意思吧？ I never change what I said again。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哈，难怪要离婚了。对上帝，早上委身，晚上委身，所以献晚祭献早祭，就这个意思。你那时候你要向神，哎，对太太也是如此嘛，对不对？对太太早上给他讲 I love you， 对不对？啊，下班回来 I love you， 对不对？婚姻就是这样维持下来的。我这样说男孩子很笨，为什么不讲呢？讲这个话又不花钱，对不对？啊，然后讲完以后他很高兴，又好的东西吃， Why not？那男孩子跟女孩子不太一样，男孩子靠自尊活的，女孩子靠活爱活的，爱最不花钱呐、啊。It's alright， 我每天都讲三次以上啊，every time 有空前 ，Honey I love you 啊，开车开，啊、，Thank the Lord， I cannot do without you， my life how miserable that would be。那师母就找到我都被灌迷汤，不知道东西南北了。It's free， 我是教你们婚姻维持的秘诀啦。像上帝也是如此，假如你早上委身，晚上委身，你跟上帝关系就非常非常的好，你只记得你是谁。但是问题是你的委身也是出问题，有时候怎么样？因为圣经上讲说，你委这个坛上的火呢，早晚要献之外呢，他说火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不火不可熄灭。可是弟兄姊妹，问一件事情：你服侍主这么多年，我做牧师已经做到1994到现在22年哈，22年，里面你会不会有感觉？你很想烧，就烧不起来的感觉？有吗？不要骗我。有问题，我要找个问题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好，解决在这里。为什么坛上的火会熄灭？是因为你没加柴吗？不是，你柴加也没用。为什么？因为柴烧了会变成灰，有没有？灰就把火盖住了，然后就没有火了。你很愿意，但是没有。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如此，灰太多了。那什么叫灰呢？灰色，我跟有个例子跟你讲。我有个朋友，他以前是成功大学，很多什么跟船有关系的。那我这个人的好处是你是做什么就问你什么，因为我很好奇，我是一个 learner， 什么每天都在学东西。 I'm the great learner、我就很喜欢学东西。那我就问他说，我说对对，为什么是一直不懂呢？你们我们车子维修，你们说听说你们船也维修，他船当然要维修啊。那我说你们维修，我们早上送下去校出来。他说哦，那个船送下去不几个礼拜出不来的。我说怎么回事？是你们引擎太大是不是？他不是、啊、那个两三天就搞定了。那我说那有什么好维修的嘛？他说你不晓得。我说不晓得才问嘛。他说因为大部分的维修都是铲贝壳。我说船哪会有贝壳？你们运上来的？他不是。他说船在水上走的时候，那贝壳很厉害的，是你是铁的它也会吸住。我就不太相信。他说怎么不相信？他说你看鲸鱼，你们看过大鲸鱼，大鲸鱼身上有没有白白的东西？你认为那是什么？长血子啊？是吗？贝壳，贝壳就会在他身上。他船也是如此。他说你说贝壳一颗一颗一颗，我说贝壳这么轻有什么关系？他说轻啊，等到你一千个几千个就不轻了，几万个就不轻了。他说那个连上去呢，最后那个船的重量增加到的地步呢，吃水线就往下沉。那么你们这个船是不是载货物？是载货物才能赚钱嘛？你吃水再往下沉，是不是等一下沉船了？你要赚钱，你就要去铲贝壳，要维修。我突然就明白了，我们的灰怎么产生的？就是贝壳一颗一颗来的嘛。你跟弟兄姊妹开会，对不对？碰到一件事情，马上要下午要有音乐会了，你也很急，因为是主办人嘛，对不对？然后看见都没有弄好，啊，你上来就讲，哎，这个音响弄好没有？哎，怎么那个杨长老没有告诉你呢？有没有哈？那个脸色好不好看？ 不太好看。那个人说，嗯，他很谦卑，啊，没有，大概没有关系的，不要急火就好了。可他你给里面已经有一个贝壳了。他说我又不欠你的，也不说做完工我就到苏长老那拿20块钱，你这干嘛？以后他就不做了，有没有？凡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慢慢这个贝壳就慢慢累积，以后你会发现他呢就不太来参加服事，以后他不太聚会，那早就不奉献了。这就是贝壳的意思，这火就烧不起来。所以我觉得哈，在上帝面前的火要烧呢，要常常清贝壳，小心你的贝壳一多了火就没有了。要常常去了解为什么。好，我赶快讲哈。不过我听说这一堂比较没有关系啦，你找他哈，不要找我哈。好，我们来讲，那他每天除了这个献燔祭以外，他献什么祭呢？他献平安祭。燔祭献完就要献怎么样？献平安祭。燔祭跟平安祭都是同献的，也就是说我委身之外，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样？一定要好。但利未记第七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他说平安祭有两个，一个是为感谢而献的，一个叫做甘心祭或者叫许愿祭。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它差别在这里，我用嘴巴讲的，你们要相信我，圣经有写哈。感谢祭是这样子，感谢祭的东西献祭的人可以吃，可是一定要当天吃。可是甘心祭跟许愿祭呢，它可以第二天还可以吃，可第三天不能吃。那你说大家都是平安祭，为什么一个当天要当天吃，一个是隔天可以吃呢？是这样子的，向神的感谢必须当时感谢。你知道人际关系跟太太关系有时候会出问题出在那，因为你的感谢祭都是隔夜献的嘛，感觉也消失了，对不对？后来例行公事的，慢慢就没有那种感谢。你感谢的时候，就是你很感激的时候，就怎么样？赶快献感谢祭，向神是如此。所以圣经才会讲说，凡事谢恩，那个谢恩不要等到怎么样，事情都过了再谢恩。可是你许愿祭呢？那个慢慢第三天不能吃，因为是吃了拉肚子，不能再吃了哈。所以那个可以，所以学习这件事情，平安祭跟燔祭是一起献的，这个要记住，等一下会跟这个有关系要出来。 OK， 还有一种献的祭叫什么？叫做赎罪祭跟赎愆祭。请问赎罪祭跟赎愆祭是什么时候献的啊？你说那何必说呢？这犯罪的时候献的呗。圣经是这样说的，你看那个利未记第四章，他讲说你献赎罪祭的时候是误犯的时候献的。误犯啊，误犯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不是故意犯的叫误犯。那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你一犯一个罪是想过而犯的，叫做故犯。因为你的肉体软弱，你的情绪不稳定而犯的，叫做误犯啊。比如说你在公司被老板骂，对不对？心情好不好？心情不好。回来之后，你儿子爸爸车子回来了，还在那个专柜上打篮球，有没有？砰砰砰砰砰，你是个拼命的吧？儿子看到我吓一跳，懂吗？这是怎么回事？对不对？你出来开了门，提着皮包打他一个头哈。爸爸回来也不知道这当球，这球拿的啪啦都扔到外面去啊。太太在旁边看见了，今天怎么了？啊，别提了。等气消，他跟你讲说，他说吃饭呢，酱呢，酱在房间。他不吃饭，你自己知道啊。哦，怎么了？你刚刚那个样子，哦 ，OK， 这叫误犯，因为不是你，还是你说老板骂我回家骂我儿子，那叫故犯啊。你就想好了。老板骂我回去走个气出，骂我儿子，儿子想到老板去踢狗，狗去咬猫，然后就开始直接大乱，然后这个字叫做故犯。想过的东西，想过的东西你虽然没有成功也是故犯。误犯是就是说有些弟兄做的错，或是说你他不是故意他犯错，但是我们去帮他献祭，这什么意思？新约的解释有点像这个样子。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很出名的，耶稣给人家洗脚，有没有？那很多人就是那段圣经讲谦卑，我同意， 耶稣说你我们这样服侍，你要服侍谦卑，但是在谦卑的服侍里面有个重点，在13:9，他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说夫子你不能洗我的脚，有没有？耶稣说我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他说我连头怎么样，连手都要洗啊，什么都要洗的。耶稣说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就好了。是什么意思？是讲说我们这群得救的人已经重生得救，但是我们会不会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偶尔，所以弟兄姊妹彼此劝诫，献上赎罪祭，这个清楚吧？根据加拉太书6:6，你们中间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要温柔先把挽回过来，有没有？就讲到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不但是我们向神靠近，我们对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个弟兄姊妹发现错误或者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去给他洗脚，存着谦卑的心，你们要用温柔心把挽回过来，就这个意思啊。这就是我们应该献的一个祭。我赶快哈，啊，这个不管了。好，一个人献祭，在这个祭坛里面献祭哈，啊，你们知道祭坛那个样子吗？哈，像那个不知道的样子，赶快赶快。你看哈，献祭的时候前面不是有一个这个这个祭坛上面有个洗濯盆，对不对？然后再进入圣所，圣所的有三件东西啊，南边的是金灯台，北边的叫陈设饼，靠近至圣所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金香，对不对？金坛，对不对？然后进入至圣所里面，那是我不能进去，耶稣基督才能进去的，那个叫做约柜。好，我们的服事就是敬拜的礼是在圣所里面服事。跟院里面服侍，我现在讲的是根据希伯来书9，众祭司进到圣所面常行敬拜之礼，是敬拜的一部分，也是你要做的，我每天要做的一件事情。好，这个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往下来看哈。好，所以他们要进去的时候，献完祭跟神关系对了，把自己委身了，他才能开始进到圣所去服侍。可圣所去服侍的时候，他要经过洗濯盆，是不是要先洗？好，考一下好不好？请问洗濯盆用什么做的？铜，很好。用什么铜？惨了，我就知道这个铜是很特别的。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38:8，出埃及38:8说，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口前伺候的妇人的，哎，你们还没有找到，镜子做的，镜子是什么意思？就是洗濯的时候人可以看到自己的样子。你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不洁净？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样子，我们老是看别人的样子。我有一次跟我的大儿子，是好像大儿子跟我们在讲话，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问了一个问题，问题是这样问的，他说有两个人去洗烟囱啊，然后下来以后，他说有一个人去洗脸，有一个没有去洗脸，那为什么呢？谁去洗，谁不去洗？你告诉我，两个去清一下烟囱，下来有一个去洗脸的，有一个没有去洗脸的，那谁去洗脸，谁一个不去洗脸？啊？哎，我没有听到了，去，哎，答案是这样子的，是干净的去洗，不干净的没有洗。答案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干净去洗，不干净不洗呢？因为那个干净的看那个脸好脏，就以为自己脏了去洗，对不对哈？那不干净看到他脸很干净，那也不用洗，他还走嘛？啊，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圣洁，老是看别人，对不对？那刘牧师怎么样？我觉得我都比他好，没问题，对不对？就是我们今天不圣洁的原因。圣洁不圣洁跟别人没有关系，跟别人比做什么呢？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人圣洁跟不圣洁，是你要看看你的镜子，你是谁？因为那个洗濯盆是怎么做的？镜子做的，你不要比哈。所以小孩子有时候去从学校回来，小的时候就跟我讲说 ，But they all do that， 有没有？学校里面大家都这样做的。哎，我有时候就跟他们讲 ，OK， 那你将来要去哪里？Of course I go to heaven。 但我说是，可是他们下地狱你不跟他去 Everybody do that、啊、Why don't you go hell with them? No OK, you want difference, now you're difference now 他们做的你不能做 That's a simple question 但为什么他们做你一定要做呢？假如那个路是宽的，大家做你就跟着做，那你就跟他同样的结局嘛。你要结局不一样，做事要一样，有可能吗？我告诉你，不可能的。所以洗濯盆就在这里，你只看自己跟神的关系，不看别人怎么样，就是洁净的秘诀。所以你要洁净吗？看看你跟上帝的关系。你管刘牧师怎么样？刘牧师不怎么样呢？就别太担心好不好？刘牧师很好的，不然你问师母哈。所以你要注意，不要在教会里面去看到别人怎么样，那个没有用处。因为神说你来跟从我，你不要去管那个约翰跟不跟，你就彼得问的这句话，神耶稣给他讲说，你年轻的时候绑上带子到这些地方去，年老的时候你应该绑上带子到你不要去的地方去。他说他缓一缓，他也知道耶稣讲他要殉道的嘛。他回过来看到约翰说，那这个人怎么样？耶稣说，我要叫他等到直到我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来跟从我，跟从主一样，洁净的道理也是一样，没有别人跟你有关系，而是你如何。好，第二个，假如你都洁净了以后，你才可以进到里面，有这三样的服事。第一个服事是什么？有两个都一起服事的，那个灯跟香坛其实服事的，一般都先等点香坛。好，香坛到底是什么？香坛的意思是什么？假如按照这个启示录给我们讲啊，他说启示录已经清楚告诉我们说，香坛是众圣徒的怎么样祷告。我们看一下好了哈，再急也不能不看圣经嘛哈。我们看一下启示录，我们看一下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找到没有？启示录第五章，我们看一下这个第讲短一点的，我们看一下第八节，启示录五章怎么样？八节，这声音怎么说？八节说，你们找到没有？他既拿着书卷，四伯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香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好，可能这个在希腊文里面是有点讲究的，因为它是用音信的，很可能这香炉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但无论如何呢，这是众圣徒的祈祷。我们再看一下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三节，八章三节。然后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怎么样众圣徒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确定，这个香炉跟什么关系？跟祷告有关系，祷告。但是祷告里面有几件事情，他这里面在献这个香的时候，他有件东西是只有上帝能闻的。出埃及第三十章说，有拿佛他施洗列洗列比拿浸乳香啊，还加上其他东西呢啊，撒上盐，然后做成怎么样那个香，然后在香上点。然后但是我们人能不能闻这个香气？我们人不能闻，不能自己给自己做香气，你做香气你就要被击杀啊。所以有些的感谢赞美称赞只有能给上帝，是怎么样？不能给人的。那圣经有个例子，这个希律亚基帕一世，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他有一次到了推罗西顿这个地方去，结果他讲了一篇话，就推罗西顿因为想要跟他和好，就讲了一句话说，我们所听到的是神的
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圣经说他不把荣耀归给神，结果神就一只虫给他咬死了，有没有？所以你要注意哈，称赞是一个危险的事情。很多时候你把称赞归给自己，你在神面前得罪神。很多事情不是，尤其像我们这种常常到处走讲道的人啊，很多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很多时候偷偷的讲，偷上帝的荣耀，那他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我只是个白手套，上帝才是那只手，我只是他的仆人而已。所以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是归给神，但是这个香，这个香要烧这个香的时候，请问一件事情，这个火从哪里来？啊，这个火事实上是从铜祭坛来的。记不记得利未记里面第九章最后一节，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了所有的祭物，有没有？结果第十章马上讲到拿达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上燔火，结果被燔火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火不是从铜祭坛来，叫燔火，结果被火烧了。那你说这个火，这个祷告里面那个火必须从铜祭坛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铜祭坛是跟神的关系是献上燔祭，献上平安祭，对不对？所以一个神听谁的祷告？听委身人的祷告。你不委身，那个祷告经常不蒙垂听，委身呢、啊？你为什么要祷告？平常也不祷告，只有报告，对不对？吃三餐饭报告一下事情的时候，就有人讲说：“哎呀，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们要好好祷告，有没有？”我问他说：“你的祷告有好好祷告跟不好好祷告之分吗？”什么时候你在好好祷告？什么叫不好好祷告？我想知道一下哈。没有的祷告就是祷告，那个祷告里面是委身的人的祷告，他所思想的事情就上帝事情，神听这样的祷告。所以神说我所要做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神听这个人祷告。第二个，神听怎么样？献上平安祭人祷告。你跟人的关系不好，请问上帝听不听你祷告？记不记得圣经说你来我的面前献上礼物，想请跟你的弟兄有过节，要怎么办？跟他和好再来献礼物，上帝连礼物都不收还听你祷告。你跟太太关系不好，上帝听不听你祷告？姊妹们摇头了，弟兄们都不讲。我给你看段圣经，我看一下彼得，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三章七节怎么说？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们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祷告怎么样？没有阻碍。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你的祷告有阻碍，因为他的哭泣满了祭坛嘛。哎，不过我讲的，这是马拉基书讲的，那当然他不垂听嘛。所以你知道这祷告是我们服侍的，但有我们服侍的祷告里面注意几件事情，你这个祷告人有没有委身在上帝面前，你跟人际的关系如何？假如没有，这个祷告经常是没有用的，你只是呼喊，然后呼喊完了没有，神没有答应就说神没有听祷告，因为最基本的跟神的关系不对，跟人关系不对，上帝怎么听你祷告呢？这是祷告的。好，我们赶快讲到那个灯要常常点着。那么这个灯要常常点着是什么意思？其实圣经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一章讲的，他说有些人点灯是放在器皿里，有些人点灯放在床底下，有些人点灯放在斗底下，有些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所以见证没有出来。所以一个基督徒每天的服事，小心我们的见证。那为什么？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放在斗底下呢？斗底下意思，以前他们升斗之名嘛，听过这个？做生意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哈，然后有人做生意，人就叫基督徒做生意，讲说：“哎呀，我们在商言商哈，基督徒从来没有在商言商的啦，因为你是基督徒，没有在商言商这件事情啊，怎么可能呢？”你很多的时候为了做生意你把关系打坏了，我跟你讲一点都不值得，一点都不值得，因为你的灯不亮了。 哎，多给他赚一点嘛。我的观念很简单的啊，钱大家赚嘛，对不对？哎，慢慢赚哈。啊，大家分一点，大家高高兴兴的哈。所以我一次给个弟兄讲一句，他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什么呢？我说哈，做好做富人呢，一定要懂得施舍。他说哦，我说呢，你想想看，灾荒来的富人要那些很有钱的人要赶去施舍。他说为什么呢？我说你想想看，这些穷人呢，你不给他吃饱呢，将来他抢谁？啊，你们听不懂啊？啊，你呀、啊，你还是倒霉。你一家子厉害呢，还是他几千人厉害？你给他吃饱了呢，他保护你啊。人家打抢你，他说：“哎，这个家人，谁家都可以抢，刘家不能抢。”他对我有恩啊，安全的很呐、啊。你们听得懂了、啊、哈？听得懂啊？教你们点属灵的智慧，给啊，那个钱呐、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你我坦白说，你那么多钱做什么？棺材厚一点而已嘛，对不对？有人用草包，有人用大理石做，大理石做不好，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迟到，到底为什么迟到呢？他说我太重了。那为什么太重也不会这么迟呢？因为我住那坟墓太远了哈，他跑到外面还很久哈。我只是讲开个玩笑，所以你知道人点灯不要放在斗底下，不要放在床底下，床底下是怎么样？懒惰赖床，钉子是隐藏，钉子隐藏。你人家跟你同事很多年，不知道你是基督徒，那为什么后来知道你是基督徒呢？因为有一天你礼拜五晚上你要带查经，中午吃饭时间就开始看圣经做笔记，对不对？人家吃饭回来看着人家做笔记，看你说，哎，这样人家做什么？啊、不好意思。哇，金边的书一看中文不懂 ，What's that？ 你少说 Bible， 哦，你读 Bible 的、啊，然后下一句话问说你是基督徒啊？你也知道说是啊，你在跟你讲什么？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啊！跟你同事十几年不知道你是基督徒，那怎么办呢？不但是开会的时候不像，做事的时候也不像，就那一天终于发现你是基督徒啊！那你这个你的灯怎么亮啊？那不可能嘛！所以你知道人点灯呢，那个灯呢？那你说这个原因是不能这样不亮，因为那就灯丝坏了啊，所以要剪那个东西。但是为什么教会的灯会亮？从灯台来思考，灯台是这样子的，灯台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合一是教会的见证，合一啊。教会的见证，而且我很喜欢他做这个合一的时候，他说要做成杏花，要做成球，有没有？也就是，你看，你知道长杏花，它从球长出来的嘛，要大小都是合一的，合一是个这个能看见教会见证的地方。第二个，他做个七个灯哈，那个灯呢是互相通的，他不是点蜡烛哦。点蜡烛一个灯，它不是，它这个灯油是互相通的，所以圣徒相通是见证的缘由。第三个，点的那个灯呢，是用橄榄油点的，不是点蜡烛啊。橄榄油在圣经里面，假如你看四世纪，我怎么可以那个约坦不是跟他的一个兄弟讲，兄弟把他哥哥弟都杀了，只剩下他一个，他说我。他讲那个树木，每个树木都有他的。他说是橄榄油，橄榄树怎么说呢？我怎么可以停止供奉上帝，派我在众书之上呢？好，你们好像不太懂，没有关系，相信我哈。这个橄榄油其实就是圣灵，圣经有两棵橄榄树，有没有？启示录这样子，撒加利亚书也这样讲。所以我们的见证的源头是从圣灵来的，不是我们自己来的，不是我们努力做出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努力做见证，可以做就要几天，做不了很久的，没有办法。我们必须依靠圣灵，见证从那里来。好，最后我讲到一个，我知道时间到了，我现在不看书章了就可以了哈。啊，每安息日要换陈设饼，是什么意思？陈设饼为什么是安息日换呢？陈设饼是从面粉做的，对不对？面粉是从那些百姓们他们的收成出所的果子收成来的，所以他们拿了一把去献上做素祭，然后 祭司有了这些面粉，他们又从这面粉当中拿来做陈设饼。所以陈设饼对我的看法是比较接近于与上帝一同作息，叫陈常设的饼，也就是说是我们的奉献，我们摆上东西怎么样，跟上帝一起来吃喝，比较接近这个意思，也就是你的奉献。你的奉献，我们对奉献有很多误解，我们很怕奉献，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奉献的时候，很多人就很会讨好会众。我们奉献要甘心乐意，没有错，奉献是要甘心乐意。但是十分之一奉献在新约也讲的，福音书这样，耶稣基督骂法利赛人说：“你们把回乡把什么都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的事情你们倒不做了，有没有？”他说：“这个是应该做的，那个也是不可少的，有没有？这个是公义属灵的义的部分，那个是指十分之一也是不可少的。”所以我告诉你我的看法，十分之一的奉献在圣经现在新约还是没有减少。每次讲到甘心乐意的，你们老是用哥林多后书啊什么来讲，甘心乐意都是讲帮补的事情，帮补啊。所以马拉基书才讲说你们偷了我的怎么样。你说你当牧师的当然这样讲，这个敛财嘛哈。但是我告诉你，我不是敛财，我把圣经告诉你，做不做是你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反正我讲了，我的好处是什么都敢讲，不但在你们教会，在我教会我照讲，因为我要交账的，不然我干嘛牧教授不当当神棍呢？是吗？我那么辛苦做什么？我大不了跟学见不成学文也不成熟再来当牧师就好了。但是我会诚实的说每一篇道，我告诉你这是上帝的话语。你一个祭司，你每天要做的事情，你要做什么？献上你的燔祭，尾声每早晚尾声向神平安，跟神的关系要好，一有不好赶快为弟兄姊妹看见有什么，敢于跟他们服侍他们，温柔去把挽回过来，以免教会不断的决裂。然后怎么样，你要真正服侍神，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你要洁净，那个洁净的秘诀怎么样？看见自己，不要去看别人，看别人你很放心，看自己就不放心了。你要去服侍的时候，你的祷告要蒙垂听，刚有的赞美归给神，不要归给自己，不要归给牧师，也不要归给，绝对不要归给我，那是上帝能领受的，只有上帝可以有。可是你的火从哪里来？你没有委身，神不听你祷告，你跟人的关系不好，神也不听你祷告，那祷告都是浪费时间。你多当祷告会也没用，那顶多当个执事而已，因为人家喜欢从祷告会找人嘛，哈。我们教会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秘诀好不好？当执事两件事很重要，奉献要多，祷告要勤。我什么都跟你露出来了哈，但是我已经不上当了，所以这个也没用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但是那个见证很重要。人点灯，不要因为你的工作，不要因为你的家事，不要因为你的懒惰，不要因为你的隐藏把灯给彰显显出了。而且合一是教会的美，相通是教会的美，靠着圣灵是光的来源。而且安息日要换陈设饼，不要空手操见我们的神，这是个基督徒当尽的本分。这样的情况底下，你就可以遇见你的神啊。都没有讲这个与神相会，圣经有几个与神相会之处，你们看着，一个是祭坛的地方神跟你相会，香坛神跟你相会，在施恩座前神跟你相会，施恩座这三个我们生神相会。所以你一个不委身的人，你遇不见神；不祷告的人遇不见神；不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的人也遇不见神。最后讲个故事，尤其是讲到那个施恩座，施恩座里面讲说，我们来到施恩座前，为了做怎么样？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么这个做随时的帮助是做什么呢？就是神帮助我们胜过试探，神帮助我们抵挡魔鬼。魔鬼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是什么？ 不是叫你不要信耶稣，魔鬼不会这么笨的，怎么会叫你不要信耶稣呢？魔鬼今天是瘫痪教会，使每一个基督徒成为塑胶基督徒，聚会会聚会，不会怎么样，不会延伸。我有一年在教会教的，我很少教主日学，后来我都教给别人教了，啊，有一年我教了一个基督化家庭班，啊，那个姊妹们非常来感谢我说，牧师大有果效，我心智都变了啊。我说什么变？他洗碗了耶。我说什么了不起？我洗了几十年了哈，啊。他说哦，他以前不洗了，想洗碗了。后来有一件事情传回来，是今天来跟你们做最后的这个分享的。有个姊妹传个笑话出来，她说：“哦，我的先生改了。”我怎么改呢？他以前他在纽约上班，回来很晚，所以他礼拜六是最好睡觉时，什么都不做。那孩子是礼拜六踢球打球的最好时间嘛，他就不做了。后来那个礼拜五呢，这先生就给太太讲了，他说从明天开始，我开始尽父亲责任，以后早上踢球我来带，我是爸爸嘛，你不要跟我抢哦。太太说：“哦，我不跟你抢，不跟你抢。当然你是爸爸，负上责任很好。”后来呢，这弟兄呢醒来的时候，人家都全都走了，太太走了，孩子不在了，车子不在了，他知道说哇，睡过头了，太太不好叫他，可能叫也没醒了哈，反正人家走了，他就很不好意思，那怎么办呢？替太太做点事吧。他就在太太全种花，他在给太太浇花，那一会儿十点多孩子全家都回来，他正在浇花，忙得很呢。太太孩子跑进去了，太太问他说：“哎，你在做什么？”他笑嬉皮笑脸说：“我帮你浇花，对不起啊，我睡晚了，你也没叫我。”太太说：“这不管没叫没关系，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浇花。”他说：“浇他做什么？”他不浇会死哎，他塑胶的，塑胶的，他不相信啊，就摸，真的哦，两个就吵起来了。太太气哦，气哦，或者给他讲说，他问你，我问你，他说怎么样？这花在我们家几年了？很久了。长过新花吗？哦，没有，假的。那你看，我问你哈，你在教会几年了？很久哦。有大人信主吗？没有，假基督徒。明白意思吗？你怎么显出你这个祭祀的职分出来？因为生命意义在创造宇宙祭祀之生命了，有些人不懂的，主要就是生命是不断的延伸，不断延进，教会才会增长，那么我们生命就是丰盛起来。你马上知道成为一个君尊祭司是何等荣耀的事情。我们祷告。对不起，我拖了时间。恩典主，虽然我们急急走过这么重要的信息，但你的话语发出不会突然挽回。主啊，让我们这群人在你面前，主啊，我们再一次你的话语在提醒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主耶稣，在你的眼前我们就是一个圣徒，在你眼前主耶稣，我们就是一群被你所使用的祭司。主啊，主啊，光照我们，让我们改变，让我们决心属你，好像我们可以品尝到属天的美味。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机会在你面前敬拜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刘牧师在我们当中的服侍，我们也感谢他忠心的传讲
上帝的话，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个人明白，我们都是祭司，应该要明白怎么样来奉献，来献祭。那我们现在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Thank you.